如果我现在和你说，想象一下这样一种非常高科技的布料，它特别的柔软，又很有弹性，同时呢，又非常的坚固耐用，还能保证终身使用。它可以随着你的成长自动的延展，为你在冬天保暖，在夏天也会带来清爽舒适。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弄脏了，不用担心，它拥有自动去污、自我修复的功能。即使你不小心把它撕破，甚至是烧坏了，也不用动针线，几天之内，这种布料就会自我愈合。相信你已经猜到了啊，你身上穿着的正是这种布料，它就是你的皮肤。假如你碰巧是一颗沙漠里的仙人掌，那你的皮肤就会长出白色的细毛，用来反射阳光，帮你降温。而如果你碰巧是一只北极熊，那你身上的白毛就会是中空的，可以更好的帮你隔绝严寒，保持体温。你看，生命是多伟大的一个发明家呀，它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复杂又多变。我们不得不感叹，这样错综复杂的织棉花样是怎样织出来的呢？我们的宇宙肯定不可能把北极熊的毛皮写进宇宙总体的建设规划里，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复杂的生命形式又怎么可能完全是出于偶然诞生的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北极熊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它的出现既被包含在宇宙的规划里，同时又是基于非常大的偶然才出现的，就好像中头彩的运气再加上大自然建设规划的设计一样。当然了，宇宙的建设规划里已经包含了生命所需要的所有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化学元素的组合，分散在银河系各个角落的岩石行星的集合，稳定的主恒星几十亿年如一日地温暖着这些行星家园，让它们沐浴在可以催化出生命化学反应的阳光里。所有这些还有其他的因素都自然地出现在早期的宇宙中。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大自然建设规划里的参数来模拟恒星、模拟星系还有行星的形成，这些在现代科学里已经可以用计算机来完成了。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啊，一谈到生命，物质的世界和生命的世界之间就出现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推断生命到底是不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不过既然我们讲节目啊，就要跟你说一点新知识。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宇宙确实是把生命写进了它的建设规划，只不过这里面的原理啊，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探讨这方面的很多证据链。或许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单独的一条证据链得出结论，但是所有的线索加在一起彼此串联，可以形成一个初步的证据。这些证据将会支持下面这三个观点，你听好了啊。第一个观点是，我们的大自然至高无上的伟大成就是创造了生命的分子机制，而不是创造了某种特定的生命形式。第二个观点，这个生命机制的目的是通过忠实的复制自己来保存自己，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生命机制需要依赖分子的特性，而分子的特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宇宙在建设规划中早就已经计划好的。第三个观点是，生命机制的目标除了复制自己，还包括创新，也就是产生尽量多的生命形式，包括智慧生命。宇宙利用偶然事件的目的就是创造出更丰富的多样性，当然这里的目的是打引号的啊。好，那从这些点上来说，生命机制是创造力的代理人，进化并不只是发生在生物身上而已，而是生命机制本身决定的。在我们讨论这些特性之前，先来回想一下刚才我们说的生命机制到底是什么意思，生命的基础设施又是什么。第一批生命细胞不仅是活的，而且它们已经包含了创新机制在里面，这种机制就是创造新物种的基础设施。在任何一个实验室里，你都可以取一个活细胞，然后用一滴洗碗液对这个细胞进行破坏，细胞的碎片随后在载玻片上分散开， 接下来你可以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它们的照片，窥视细胞的隐秘世界，那是一个只属于它们自己的宇宙。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你看到的不仅仅是生命的机制，你也在看过去的历史。这个所有生命都具备的基础设施已经有几十亿年的历史了。在里面你可以看到细胞的 DNA， 沿着整个 DNA 有四个活跃的区域，每一个区域里都有一个基因，构建细胞所需要的遗传信息就包含在其中。 DNA 本身啊，其实只会静静地待着，它什么也不会干，但是啊， DNA 里面的遗传信息却正在被数以百计的蛋白质分子不停地读取着，就像读取磁盘里的文件一样。蛋白质分子沿着整个 DNA 链移动，你可以很容易看到它们的工作成果，也就是从这些基因里伸出来的很多小小的细线。这些细线就是 RNA 链，每个 RNA 里面包含着一份基因遗传信息的副本， RNA 会把这些信息带到细胞的其他部分里去。刚才我们说读取这个词儿，恰当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因为存储在 DNA 中的信息是一种真正的语言。英语有26个字母，希腊文有24个字母，而 DNA 只有4个字母，它们就是我们熟知的 A、C、G 和 T。这些字母指的是 DNA 的化学亚基，这里的亚基你可能不太熟悉啊，就是亚文化的亚，基础的基，化学亚基。它们组合在一起，按照顺序一个挨一个的排列着，就好像书里面的文字一样。化学亚基里的字母顺序看起来就像是一堆乱码，就好像如果你不懂文字，这本书里的内容看起来也和一堆乱码没有什么区别是一样的啊。不过呢，每个活的细胞都能够解读储存在 DNA 中的遗传信息。这就好像我们看不懂电脑里面的那一串零和一数字，但是程序却可以读取它们是一样的。基因内部有一些空白的区域看起来不太活跃，不过它们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标点符号，有助于基因的读取者，也就是蛋白质，明白它们应该从哪开始读，读到哪里结束。基因装置在几十亿年之前就被发明出来了，而且从那以后基本就没有变过。这种生命机制之顽强，真的让人是叹为观止。如果你告诉别人，你手里的这张照片拍摄在一亿年以前，看起来也毫无违和感。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相机而已，而且啊，照片上也很可能是地球上任意一个有机体的细胞。细胞的基础设施非常的稳定，这表明生命完全不是什么意外事件，而是宇宙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周围的生物花了几十亿年的时间用来进化，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命的基础设施其实很快就出现了。随着带有生命证据的化石被不断挖掘出来，生命起源的时间也被一步一步地往前推。现在看来，生命几乎是在行星的环境变得稍微宜居那么一点之后就立刻出现了。当然，这里说的立刻是相对于地质演化中的漫长时间尺度来说的。我们的地球大约形成于45亿年以前，而现在最古老的生命化石证据可以追溯到将近40亿年前的古老生物，它们被称为蓝藻或者蓝细菌。注意啊，这只是我们目前找到的最古老的化石。生命机制存在的时间是如此之长，所以被誉为宇宙中最恒久的造物。如果你想找出一块有30亿年历史的石头出来，那得好好费一番力气。但是要找到比这更古老的东西，也就是生命机制，那完全不用大费周章，因为它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形成我们所说的生命基础设施的单纯的分子，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守护地球了。早在我们的物种脱颖而出之前，早在金字塔建成并化为粉末之前，早在大陆板块碰撞挤压山脉隆起之前，早在陆地上能听到生命发出的声音之前，我们惊叹于太阳可以几十亿年如一日不间断地稳定地提供着光和热。然而像基因这样脆弱的东西，而且在同样脆弱的生物体内，居然也能在同样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保持安然无恙， 保持完整无缺。生命基础设施的长寿和坚韧似乎在向我们证明，生命不是宇宙在半途中突发奇想，不是那种纯偶然出现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的自然现象。生命就是宇宙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们还不能理解，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原因。生命机制不仅生存能力顽强，它还特别擅长发明创造。它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生命种类，光是我们所了解的生物种类就已经不计其数了。生命强大的分子机制，也就是我们说的基础设施，创造了所有这一切。任何特定的生命形式之所以存在，不仅取决于偶然性，也取决于分子的特性，而分子特性又是宇宙在它的建设规划中计划好的。我们可以来看看大自然是怎样实现多样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通过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基础设施里第二重要的角色，第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DNA 了。蛋白质是使用大自然建筑材料的设计师和建筑师。纯种马的金色毛是蛋白质形成的，蜘蛛网上的蛛丝也是蛋白质形成的，同等重量的蛛丝甚至比钢还坚固。我们身上所长的肌肉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蛋白质告诉蝴蝶怎样绘制它精致翅膀上的美丽图案，而海贝则是在蛋白质的指导下建造它们精美的贝壳房子。生命的形式如此多样，而蛋白质却只有20种不同的结构单元，也就是氨基酸。氨基酸结构单元彼此连接，一起形成链状的结构，它的顺序由细胞的 DNA 决定。蛋白质要对细胞产生作用，必须要折叠成三维的结构。从理论上来说，每种蛋白质链都可以折叠成无数的形状，就好像你把耳机扔到抽屉里，拿出来的形状是非常随机的一样。但实际上，大自然替蛋白质做出了选择。细胞一边制造蛋白质，一边自动地把它们一步一步折叠成了统一的形状。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红蛋白就是一个例子。你可以加热血红蛋白，打开折叠的蛋白质链，但是当它冷却下来之后，就又会重新折叠成原来的形状。事实上，细胞内部居然可以有发挥作用的东西本身就很了不起。因为仔细想的话，所有的蛋白质都是不同程度的黏糊糊的胶状体。神奇的是，这些分子并不会粘结成毫无用处的一团。不知怎么的，成千上万导致生命多样化的各种蛋白质都可以和谐共存。你可以想象一团橡皮泥，它内部也是由很多的分子构成的，但是显然，任何一个分子团都不能发挥作用，而只是粘结成彼此相连的一团。除此之外，你还会看到生命是无处不在的。人们经常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判断宇宙中的生命是罕见的还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毕竟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生命样本，也就是地球生命。这个说法也许有道理，但是我们对生命的了解绝不只限于它只出现过一次这件事儿。最特别的并不是地球上有生命，而是生命在地球上无处不在。生命遍布整个星球已经有几十亿年了，生命进化出了数百万个物种，几乎占据了这个星球表面上每一个你能想象到的角落。在最深的煤层里有微生物居住，地下一两公里的岩石缝里可以发现小蠕虫，在你我的体内或者体表，现在就有大概几斤重的微生物还生活着。有些鸟类迁徙的距离非常遥远，而且中间一站不停，它们甚至可以消化自己的器官以维持体力。还有很多发光的蠕虫，终其一生都生活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生命不仅是占据了整个星球，还改变了星球的表面、大气层，还有地球的深处。生物把氧气输入空气中，取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帮助地球保持气候的平衡。这还没有提到我们人类呢，我们才刚刚来到这个地球不久，却已经踏上了月球，还计划在火星上开垦殖民地。简而言之，以上说的三个对生命的基本观点，也就是生命的机制非常强大，几十亿年来生生不息，生命极其的多样，物种数量达到了数百万个， 还有生命无处不在，它能适应这个星球上各种的恶劣环境。这三个基本观点构成了强有力的间接证据，证明生命不仅仅是出现在这里，它似乎就属于这里，它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好好研究一下，如果说生命事先被宇宙写进了建设规划，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它是以什么方式把它写进计划的？我们对生命多样性的理解是以查尔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为基础的。他发现生物会在漫长的时间里一代一代逐步进化，大自然对每个生物群体中自然出现的变异进行筛选，被选中的是那些能生产最多后代的个体，或者是那些更善于对抗竞争对手的捕食者。然而进化论仍然不是对生命的完整描述，这一点其实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的时候就已经心知肚明了。因为进化论从一开始就没有解释我们的大自然怎么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1904年，荷兰植物学家胡歌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过一系列有关达尔文著作的讲座，结束的时候他用一句口号作为结语，他是这样说的：自然选择可以解释适者生存，但是却不能解释适者的降临。他的意思是说，必须先有生命形式出现，自然选择才可能从中筛选。这就好比你是一个雇主，想要找一个干活利索又能和其他员工和谐相处的人，那么你尽可以左挑右选，但是如果压根儿就没有应聘者出现，那你的招聘就只能是收摊了。那么适应大自然生存的应征者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科学家们在谈到生物多样性的时候频繁地使用偶然、意外或者是不可预测这样的字眼，仿佛这几个词儿已经解释了一切。偶然，纯粹的偶然，这句话是分子生物学先驱之一雅克·莫诺描述生命进化时所用的字眼。莫诺在他的一本书《偶然性和必然性》里面，根据久经考验的观察数据提出了一项宣言。他说，有机体 DNA 的突变有助于变异在有机体中代代相传，所以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界中每一次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进化这座宏伟大厦的根基是绝对自由的，但又是盲目的纯粹偶然性。莫诺在这里所说的偶然性指的是基因的偶然突变，还有在同一物种甚至不同物种之间淘汰筛选的过程。但是偶然性这个词儿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机制为什么一定能筛选出可行的物种。当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时候，人类还不知道生命的基础是分子，就连分子这个词儿都还没有出现。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分辨出是哪些分子变异导致了变化的发生。探索大自然创新的奥秘有两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在分子水平上理解进化路径。如果生命机制的目的是一代一代忠实地复制自己，那么它又为什么要想方设法的创新呢？大自然是不是只偏爱某些特定的进化路径呢？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弄明白自然界的创新为什么是可行的？是不是因为生命实在是太成功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进化总是能给生命找到应对挑战的可行方案？普通的分子希望保持在最简单、最稳定的状态，而生命的分子却从来是既不简单也不稳定，它还采用了一个聪明的系统来保持它的活跃状态。不知为什么，虽然一代又一代的树凋零死去，但是生命之树的树干却活了下来。所以任何对生命的解释都必须要说清楚，生命为什么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一直能让自己远离平衡状态。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生命之所以极端复杂，是因为生命的进化跨越了超长的地质时间跨度。但是如果再想一下，就不难发现超长的地质时间跨度并不能真正解释复杂性的产生，也不能解释它为什么总是行之有效。毕竟从原始材料开始组装一个细菌， 只需要20分钟就能完成，组装一只蝴蝶需要几个星期，而组装完成一个人只需要36个星期。你当然可以争论说，大自然是花了几十亿年的时间才进化出创造人类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但是关键是任何生命形式的组装和生物所依赖的并不是时间，而是分子本身惊人的能力，也就是那种以惊人的速度组装出复杂结构的能力。虽然宇宙奢侈地拥有数十亿年的时间探索生命的可能性，可是活的生物必须在转瞬即逝的当下就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你的存在主要是由基因的功能决定的，而不是基因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生命的故事必须从分子的角度来解释，而分子成就生命的那些特性则是由宇宙基础设施决定的。再想一想，其实我们早已进入了生命形态与进化分离的时代，我们可以完全绕过进化。现在的研究人员已经可以把人类基因插到老鼠、烟草甚至土豆的基因里了，这些基因在那里也能正常的发挥作用。人类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送一条病毒的遗传信息，再根据信息在实验室里从零开始重建这个病毒，还能随心所欲地对基因进行修改。当然，今天我们已经充分理解了导致多样性的分子机制，也就是大自然巧妙地不断地让遗传物质突变，然后再淘汰筛选，从一个有机体传递到另一个有机体，甚至跨物种传递。然而，尽管明白了这些，那个最深奥、最令人不安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能想到，一堆杂七杂八的原子居然能把自己组装成生命形式的分子？这些分子怎么会真正起作用，又是怎么能形成巨大的集合体呢？这些集合体完全不像孩子们在化学实验室里的那种分子，而是能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进行合作。它们不仅会筑巢，会孵幼鸟，还会提问题。生命本来有无数失败的可能性，可为什么没有失败呢？有一种假说是这样说的，答案就深藏于宇宙的建设规划之中。每个分子的每个特性都受这个规划的支配，分子之间以及分子组之间的每一个互相作用也是由这个规划决定的。尽管外部的环境不断给生命进化带来意外和事故，但是没有哪一个足以打乱生命前进的脚步。站在宇宙的视角来看，生命起源的可能性实在是太低了，即使是宇宙摇骰子也需要摇无限次才可能摇出生命来。绝大多数时候，他把一堆原子放在一起摇骰子，摇出来的都是一堆毫无作用的物质团。 RNA 和 DNA 的排列方式也接近于无限，那么大自然怎么能恰好找到正确的排列方法组建出第一个原型生命呢？这里的假设，他说生命已经被宇宙写进自己的建设规划里，生命必然出现。这种推测有点宗教宿命论的味道，因为这既要求那个骰子被做过手脚，也需要大自然从某种意义上偏爱生命。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骰子确实被做过手脚。要看看生命是不是能从这些宇宙中诞生，我们不需要先尝试无数个宇宙，只需要一个宇宙就够了。为了让你理解，我们先来说另外一件事。如果你观察单个的不原子，也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不要的不，你绝没有办法预测它什么时候分裂。也许它明天就会解体，但也可能是1000年之后才分裂。一个不稳定的原子什么时候寿终正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甚至连大自然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就是大自然给放射性物质写进去的性质。那你可能就认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对于整个系统做出什么有用的预测了。不过，当我们观察大量的不原子的行为的时候，却开始看到了一种模式。只要我们有这个耐心，等上24000年，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由大量不原子组成的球体，其中一半的原子会在这段时间里衰变。这里说的就是不原子的半衰期。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用宇宙建设规划中已知的物理定律精确地预测和计算出不的半衰期。仔细想想，其实这挺反直觉的。 这个球体中每一个原子的行为都是不可预测的，但是球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却可以被精确的预测。这种反直觉的观点在生命进化问题上也是正确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概念要比我们想象的微妙得多。不知怎么的，偶然性和可预测性是可以共存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又简单又能说明问题的细菌实验来理解生命是如何创新的。研究人员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在培养皿的两端各加入一个细菌的菌落，在培养皿长边的终点添加能杀死该细菌的抗生素，越靠近中心，抗生素的浓度就越高。很快啊，随着细菌的繁殖，它们开始逐渐向培养皿的中心迁移，随后它们就与抗生素遭遇，几乎所有的细菌都死了，但还是有很少的一些突变体可以在抗生素的包围下继续缓慢的繁殖。随着这些有抗药性的细菌的繁殖和迁徙，它们到达了10倍致死剂量抗生素的区域，因为刚才我们说越往中心抗生素就越浓，这个又让它们的繁殖速度慢了下来。但是仍然有一些突变体可以在这种剂量的抗生素下活下来并且继续繁殖。又过了几天，原始细菌的后代就可以在100倍常规致死剂量的抗生素中继续繁殖了。这个实验很好地说明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从随机突变开始，你让生物体进入了一个严酷的新环境，然后你就会发现活下来的生物具有了一个新特征。乍一看，这项实验似乎证实了前面我们说的雅克莫诺的格言，也就是那句偶然性，纯粹的偶然性才是进化创新的根源，因为是细菌的随机突变在根本上导致了新的特征。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一下，就能发现这个实验也可以成为相反结论的证据。别忘了，我们是分别从培养皿的两端来培养两个互相没有关系的细菌群落，而从两端出发的细菌都成功达到了中心点，两组细菌都产生了能对抗抗生素的突变株。事实上，在这个实验中，至少有6个不同的突变菌落达到了培养皿的中心。此外，如果研究人员用同一批细菌重复这个实验3次、4次，甚至是20次，结果都完全相同，他们会进化出具有抗药性的菌株。具体的突变可能是不同的，所花的时间可能有长有短，但是结果都会生产出相同的特性。所以，对于这个实验来说，抗药性的进化不是偶然事件，这个结果不仅可以预测，还可以复制。这个过程类似于布球体的放射性衰变，在分子水平上是不可预测的，然而整个系统的行为却是高度可预测的。那么，细菌发现抗药性的功劳该归功于谁呢？是偶然性还是细菌的蛋白质分子呢？答案是两者都有份儿。偶然性保证了蛋白质的多样性，如果细菌群落里的细菌足够多样，那么总有一个细菌可以在抗生素的影响下活下来。而最大的功劳还应该归功于可以中和抗生素影响的蛋白质分子。这些蛋白质分子的特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宇宙建设规划已经决定了的。这个实验传达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也是我们生命故事的核心。大自然没有必要精确地发明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正确分子，有很多不同蛋白质的分子都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在刚刚说的这个实验里，大自然不需要再向细菌提供额外的信息了。那说到信息，要给你讲述一个比较新的观点，理解生命的过程中，信息才是我们需要理解的重要概念。要说明信息在生命演化中的作用，你可以尝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你想象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 A 是 2.34547798252218， 第二个数字是 2.222222。 那你觉得这两个数字哪一个出现在真实世界中的可能性更大呢？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在某一天中碰巧遇到其中一个数字，你认为更可能是哪一个？很多人都会倾向于说数字 A 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这个数字里面所有数的排列顺序看起来像是彩票号码，而 B 看起来却一点都不常见，它的每一位都是2。一个随机的数字怎么可能全是2呢？而实际上，数字 B 也就是 2.222 这个数字更可能出现在真实的世界里。首先从概率上来说，一串数字的每一位出现任何一个数字的概率都是一样的，所以在纯数学世界里，出现数字 A 和数字 B 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抛开概率，我们回到现实的世界，就要再问一个问题，要创建上面这两个数字，你必须要提供多少信息才可以？那对于数字 A， 因为它完全没有规律可言，你必须指定其中的每一位数，如果这个数字有100位，你就必须指定全部的100位数。但是对于数字 B， 你只需要说2后面跟着2，然后一直是2。所以创建数字 B 所需要的信息就要少得多了。你如果要定义什么东西，所需要的信息量越少，指定起来就越容易，这也就意味着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概率也更大。类似的，我们可以再看两组数字，哪一个更有可能出现在真实世界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啊。数字 A 是 2.32547798521，数字 B 是 3.1415926535897。这两个数字虽然都是由完全随机顺序的数字组成，但是数字 B 并不是任意的随机数字，它是派。要指定数字 B， 你不需要指定每一位数，只要定义圆的周长除以圆的直径就可以了。数字 B 在网上的搜索结果出现了成千上万个，而数字 A 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当我们用信息的概念重新表述生命问题，我们可以把宇宙的建设规划是不是保证了生命的诞生换成下面这个说法。除了宇宙建设规划已有的信息之外，一种生命要在宇宙中出现还需要其他的信息吗？如果需要，这个信息量大不大呢？我们可以用人体的免疫系统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你的体内大约有10000亿种免疫细胞在循环，每个细胞都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蛋白质，叫做抗体。免疫系统的策略是产生出很多很多种抗体，这样的话，只要其中有一种抗体能匹配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病毒和细菌，那它就可以发挥作用。而难题在于，身体怎么能生产出10000亿种蛋白质呢？这里的秘密在于，我们的身体并不需要提供产生每一种抗体的具体信息，相反，它提供的是产生大规模多样性的机制，这些机制中会用到偶然性。抗体蛋白不是基于单个基因产生的，而是基于不同基因的许许多多的小碎片产生的，这些基因碎片被拼接在一起，形成可以产生抗体蛋白的基因。这就好比把不同的珠子串在一起，可以组成很多很多图案一样，基因的小碎片也可以组成无数的样式。通常来说，细胞重组基因的机制都非常的精确，但是免疫细胞的重组过程却非常的马虎，经常的丢三落四。基因碎片的末端不是多了两个字母，就是少两个字母，可是这样却又产生了全新的单词，丢三落四，加强了多样性。如果免疫细胞的抗体恰好能和入侵者结合，就会受到刺激开始变异。这种超级突变的速度比正常的基因突变快100万倍。一旦某个幸运的免疫细胞拥有了这种制胜的法宝，就会以每秒2000个的惊人速度喷射出抗体的副本。免疫系统就像我们所说的生命本身一样，它胜在多样性而不是偶然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基因系统利用偶然性创造出了这种多样性。它是大自然通过相对少量的信息创造大规模多样性的一个实例。你的身体并不需要提供这些抗体的具体信息，这就如同我们的大自然不需要给每一个物种提供额外的信息一样。而这种事先安排好的对于偶然性的超强掌控力，就是宇宙写给生命的剧本。最后让我们回到生命这个整体上去。如果你可以组装出任意10000亿个不同的蛋白质分子，完全的随机，与任何现有的生物都没有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可以发明出生命来了呢？这些蛋白质分子能产生出对生命有用的特性吗？你可能会觉得啊，这种可能性还是太小了。毕竟一个活细胞有可能产生出的蛋白质数量接近于无限，即使你只从每一种蛋白质分子里挑出一个来，都可能会充满整个可观测的宇宙。没有哪一种生命形式曾经制造出这些可能性中哪怕千万亿分之一的分子出来。那么生命怎么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蛋白质，从而避开那些没有用的呢？哎，美国生物学家杰克·绍斯塔克主要就在研究这样的课题。他和他的助手们随机生成了一万亿种蛋白质分子，而且与现有的任何生物都没有关系。接下来，研究人员提出了问题，这些随机产生的蛋白质是不是能获得细胞所需要的简单功能呢？他们选择的实验功能是与高能分子 ATP 结合的能力。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深奥啊，你也不需要理解，咱们就不展开解释了。简单来说呢，可以和 ATP 分子结合的蛋白质，包括那些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能收缩肌肉的，还有能帮助细胞分裂的蛋白质。对于蛋白质来说，是不是可以和 ATP 分子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实验结果让人非常惊讶。绍斯塔克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些随机蛋白质样本中真的有一些和 ATP 结合了。接下来，研究人员要观察这些蛋白质是不是可以继续进化，它们能不能获得第二个有用的功能，同时还不失去前面说的那个和 ATP 结合的能力。结果再次让人惊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真的可以挑选出同时具有这两种功能的蛋白质。至此得出结论，有用的蛋白质还是很多的，并不是特别罕见，你甚至在一组随机的蛋白质里都可以找得到。换句话说，许许多多其他的蛋白质也能做到同样的事儿，它们虽然形式各异，但实现的功能是类似的。那这样的实验进一步证明，生命可以在宇宙的初始条件下自然产生。如果大自然真有一本关于生物的生产手册，那么其中可能有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指令，请不停地制造各种各样的蛋白质，接下来蛋白质自己会把剩下的事儿搞定。生命并不需要一个魔法公式来排列有用的蛋白质分子，它也不需要用无限长的时间不停地掷骰子。当然了，这个实验还只能证明蛋白质有这样的特性，还不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扩展到整个生命，但是研究显然在向着更有利的证明发展。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设想，也就是宇宙给生命设计了一个脚本，生命出现在宇宙中是必然的，并且这个脚本的信息量并不大。这个设想目前还没有100%确定的结论，但是或许未来有一天，人们能顺着这个思路找到宇宙一开始规划好的那张蓝图，里面写下的公式可能非常少，剩下的都交给随机性去完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进一步的推论就应该是，我们在宇宙中绝不孤独。毕竟啊，宇宙空间这么广阔，生命的诞生又是被写进它的计划里，那如果只有我们这一颗星球上有生命，那实在是太浪费空间和时间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聊到这儿，欢迎你帮我的节目多多评论点赞，我们下期再接着聊。